下面，我来讲第五个大问题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的特质。我先说说，孙中山的特质。这个特质呢，是我没有完全考虑成熟的，一种说法。我指的是他的性格、行为方式，行为方式。和政治风格的一种综合，政治家们都有不同的特质，这种特质某种程度上呢，决定了他事业的成败，所以在这个特质这部分里面呢，也可以说是说我心中的孙中山，我了解到的孙中山。那么，我想说呢。孙中山特质的第一个，孙中山是一位手不释卷的书生。孙中山的一生都在努力的读书，特别是他阅读大量的英文著作。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家里边，像他那样直接阅读西文著作，并且从中吸取营养，建构自己的理论和思想，实在是非常非常少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我们举例来说，20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，袁世凯、蒋介石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，那么这几个人里边呢，只有周恩来的英文水准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周恩来恐怕也不会像孙中山那样阅读那么多的西方著作，那么复旦大学有位江逸华教授，他曾经专门研究孙中山藏书和读书的情况，他指出，他说孙中山读书异常勤奋，而所购的、所读的西文书籍，无论是政治方面的、经济方面的、社会方面的、历史方面的、哲学方面的，都有相当高的水准。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，大概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像孙中山那样，以那么丰富的西文名著来构筑自己的知识基础，而又能融会贯通，形成自己的观点，并以浅显明白的语言表述出来。这是说的孙中山是一位书生，酷爱读书，不停地在读书，而他读书的特点又是直接读西文的书，西方的理论著作的书比较多。我想，正是因为读书、思考，一生的读书和思考，成就了孙中山的理想。没有理想的政治人物，只是政客。政客往往可以左右逢源，甚至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力，但是政客可能没有理想，没有对社会发展远景的建构，他就很难推动社会的进步。他的从政只是应付目前的所谓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孙中山不同，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，可以说是读书、是思考，成就了孙中山这样一个有理想这么一个政治家。孙中山的特质的第二个方面，我想这样总结，他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斗士。孙中山一生的事业，一直到他的去世，可以说是失败多，成功少。即使是辛亥革命成功的 推翻了清政府，但是革命党呀，同盟会啊和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也没有能够掌握住政权，可以说仍然是失败。但是孙中山每一次失败他都是毫不气馁，每一次都是鼓足勇气从头再来。在1895年的时候啊，孙中山刚刚开始革命，兴中会的第一次起义失败了，国内的人们都骂孙中山他们是大逆不道啊，甚至在海外华侨清政府不能直接统治的这些华侨华人民，大多数也不愿意接近他啊。但是孙中山就是能够逆流而上啊，他在流亡海外以后马上就重新部署发展组织，并且公开以革命党自居啊。1911年啊，同盟会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，这次起义的失败同盟会损失了许多精英，牺牲的非常惨烈，非常惨重，不少人灰心了啊。这些人革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，但是对革命能否成功已经缺少信心啊。比如黄花岗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啊，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赵升啊，抑郁的病逝了，甚至黄兴、汪精卫都表示啊，要从事暗杀工作啊，用牺牲自己来回报在黄花岗起义中死难的烈士啊。孙中山不同啊，他表示仍然要继续努力，清政府一定可以推翻的，他毫不气馁。再往后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啊，他很快就组织中华革命党啊，准备再战啊，继续和袁世凯做斗争。一直到孙中山去世啊，他对自己的事业仍然是充满了信心。我想一个政治家啊，这个特质是非常重要，坚定的信仰，百折不挠的勇气啊！只要认定自己追求是正确的，不管是多么困难多么艰险啊，也一定要向前做去啊，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。孙中山正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素质啊，一个政治家的素质，百折不回啊，这么样一种素质啊。第三个我要说的孙中山的特质，我认为他是中国的华盛顿啊。平常我们听见不少人都说美国有华盛顿，华盛顿不搞专制，不当终身总统啊，他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。可惜中国没有华盛顿，其实我认为中国有华盛顿，可惜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精英阶层和民众啊。我这里指的呢是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，把这个职位让给袁世凯。从政治竞争的角度上来说啊，这可能是孙中山和革命阵营的失策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恰恰体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意识、现代意识。他不是把总统这个位置啊看成他个人谋取权力的工具，不看成是个人家产啊。袁世凯正是这样看的，他把这个位置看成啊，是人民的公仆，是为人民做事的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， 如果他觉得别人比他更适合这个工作，啊，他就毅然把这个位子可以让出来。这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。我认为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，可惜中国不是美国。我们前面说了，中国的精英阶层、中国的民众还不适应，或者说没认同民主制度。孙中山辞职了，但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依然习惯专制，所以会有袁世凯的独裁。我们接着说孙中山的特质。第四个，我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善权术的政治家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孙中山是一位书生，书生有理想，他内心里边充满了对未来社会的期待，但是他不善权术，很不善权术，他很不了解传统中国官场的一套东西。举个例子来说，1912年的八月，孙中山到了北京，去会见，接着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。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呢，因为袁世凯蓄意的破坏临时约法，蓄意的推行独裁，这种行为使同盟会、国民党的领导人对这位袁世凯充满了怀疑。但是孙中山很快的就被袁世凯的权术迷惑了。孙中山讲什么袁世凯都赞同。甚至当时很多人都非常不理解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，袁世凯都表示赞同。所以从这以后，孙中山就一再的称赞袁世凯，说袁世凯是位英杰，以后啊，正式的大总统，也可以叫袁世凯来做。一直到袁世凯刺杀宋教仁。那么在这里边，是孙中山笨吗？愚蠢吗？显然不是。孙中山的本色是书生，他非常不懂中国传统的官场的那些权术。袁世凯的本色是官僚，他对中国传统的那些权术可以说是烂熟于胸。但是书生是有理想而单纯，官僚有权术而少理想，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。孙中山的特质的第五个方面，我认为他是个性情比较专断的人。孙中山很有人格魅力，很多的人在听到他的一席话之后，就决定了终生跟随他奋斗，至死不悔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孙中山的性情是比较专断的。他对他的党外边的人可以妥协，但是他自己党内的同志一定要完全听命于他，不可以有其他意见。在同盟会时候还算好，还可以有党内的不同意见，但是二次革命失败，他就认为是他的党的同志，国民党的同志没有听他的话，如果听他的话，肯定是可以取得胜利的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来思考，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复杂的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可以说是必然的。那么 以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，啊，他就要求入党的同志宣誓，绝对要服从他，还要按指印。所以不少的国民党人，啊，认为是背离了民主原则，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，包括不少参加了二次革命，被迫流亡到海外的国民党人。啊，就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第六个孙中山的特色，我想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织。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他对中国社会提了很多远景的那种设想，包括他经常送人的他手写的字写天下为公、博爱，有丰富的理想主义。有的时候呢，他的理想呢，甚至可能超过了现实的能容许的范围。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呢，人们有两个说法，一个说法呢叫做孙文理想，黄兴实行，还有一个说法呢是孙大炮。这个孙大炮呢，指的是孙中山的铁路规划啊。孙中山希望在10年里修20万里铁路啊。他的想法呢是，美国人呢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修通了美国东西部相通的大铁路，他认为中国也能够做到。但是孙中山没有想到，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国情、科技水平等等这些因素，这是孙中山的理想主义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孙中山又非常现实，这个现实呢，特别体现在呢，他和各派的政治势力之间，和各个列强之间，常常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，为了取得各方的支持，他有的时候会妥协会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，所以这又是他现实主义的一面这两者好像是互相矛盾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交织在孙中山一个人的身上。